解答来信265上。问：家里供奉的释迦牟尼佛是佛陀年轻时候的像，是否如理如法？答：不恭敬，应该要供佛陀成佛后的像。问：家里的佛台供奉着东方台的四尊菩萨，但佛台不够大，放不下四个香炉，是否可以放两个香炉？答：要么四个香炉，要么一个。问：家里有两种不同的油灯，可以一起供吗？答：不行，要一样的。问：同修有一对落地式的莲花灯，很高很大，可以放到佛台的两边吗？平时可以一直开着吗？答：可以。问：佛手插电莲花灯可以用吗？就是一只佛手托着灯。答：不可以，不恭敬的。问：做佛台的尺寸是用单数字还是用双数字来做好？答：没有这样的讲究，根据房型大小来做佛台。问：有位师兄梦到站在观音堂佛台前，有一个意念传递给他说，佛台供的果盘，每一位佛友的是一盘，不要将几位佛友请来的水果混合拼成一个大盘供奉。然后梦就醒了。现实生活中，观音堂确实有时候会将一些佛友单独请来的苹果，比如有的请了四个，有的请了五个，把它们合并成一盘供，要不然佛台果盘太多摆不下。请问以后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混合放了？答：跟供果仪式没有关系，应该注意其他方面如理如法，供果这样拼盘没有问题。问：换水的时候，大杯水的杯子跑进去一个小蚊子，我念了一遍礼佛大忏悔文，杯子还可以用吗？答：杯子可以用，念诵七遍往生咒，不需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问：观音堂拜菩萨的时候，要求男左女右分开，是否如理如法？答：如果男的女的数量都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安排，如理如法的。但是如果男的很少，女的很多，就不要这样安排了。问：桃核可以做成佛珠带吗？答：不好。问：去年和前年有以下开示，今年是否还可以这样念？冬至到年初三之间念诵的往生咒，每天三波，49到108遍的往生咒，其中一波可以作为功课，另外两波可以作为自修经文，点到272遍一章的小章的往生咒自修经文上去，一般两天即可念完点满一章，可以念完一章烧诵一章，必须要有佛台才能烧，不能上新香烧。烧的时候可以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消除业障。答：今年可以继续这样念诵。问：感情里的善缘是不是比恶缘好化解的多？答：是的。比方说一个男的很喜欢你，这一段就是善缘，来的时候你克制一下不要去碰，慢慢的这个善缘就会化掉，因为你不要就很容易化掉。如果你去碰了，两个人有善缘，谈恋爱了很开心，但是这个尺度你是掌握不好的，慢慢你就欠他了，因为他让你挂心了，你放不下。所以感情这个事情最好不要碰，没有意思的，一碰就出事。问：家里是复式，洗澡间在大门上方，这样好吗？答：这样当然不好，一进门就脏，气场会影响下面，进门是风水位，上面洗澡多脏啊。从风水上讲，一个是在整个房子的中间位置，不能是火和水，还有就是一进门不能风火和水。风如果大门口就是宽广的马路，风会把家里的财气都吹掉，所以大门外面稍微有一些树挡一挡， 但也不能直对树，不能太靠近大马路，汽车开来开去，把家里的风水都带走了。问，小孩子的大悲咒和心经的功课一般需要多少遍才可以念自修经文？答，没有关系。问，同修在网上请了几个香筒，现在不用，是否可以放在地上养家里平时的富贵竹用？答，可以，上面不能有菩萨的照片之类的。问，被套、衣服、裤子有英文字母的可以用吗？答，普通的字母没有关系，如果组合成了特殊意思的就不好了。问，额头长得高的人有什么说法吗？答，额头长得高的人脑容量大，很聪明，当然天庭饱满的人好，发髻长得越高越好，太低的人很辛苦，不是太有运气。问，已经和丈夫分床睡了，也已经沟通好，两人好好修行，不做男女之事，但是有时候孩子男孩和爸爸会对妈妈吻一下表示爱意，这样我发愿清修算不算违愿？答，不要有意念和淫念就不算违愿，如果有淫荡的意念，哪怕没有亲到，只是眼睛色眯眯地看着对方，就已经犯戒了，最关键还是精神上的。问，梦到家里的佛台上有个巨大的盛油的容器，应该是油灯，在这个油灯里一管一管很整齐地插着别人上的香，很粗，梦里见此情景，我就和家里人说，你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四人的佛台，自己家里供的，不对外的，他们要学的话，我们有菩萨像免费结缘的，但是来我家上香必须守我们法门的规矩。答，家人来了不该来的人磕头背业了。问，梦到上香被发的香却是一根大长筷子，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含义呢？答，肯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烧香变成木头了，肯定不好，以后不要烧带有木棍的香，而且从佛法来说，木头里都有细小的虫，当年佛陀对这些要求特别严格。问，梦见家里佛台的油灯上面都是金元宝，上面还有一个金黄色网子，没办法灭油灯。答，马上会有财运，不要乱用，可以多放生。问，梦到佛台上放水果的供盘里面放着一双鞋子，而且好像是脏鞋子。答，思维乱跑出格，网上乱看东西也会做到这样的梦。问，同修今生就打过一次胎，已经念了很多波超度孩子的小房子，梦见了几次孩子被超度走的梦境，只要一度人之后跟他们说打胎孩子可怜，回家念经后就能看见小孩，有哭的有笑的，什么样都有。同修从去年到现在共烧送了近五六百张组合，昨天又跟好朋友说起打胎孩子的事，晚上念经又梦见哭的笑的小孩，同修是不是修偏了还是阴气重？答，流产的孩子还在，没有彻底超度走。问，请菩萨托梦告知莲花怎么样了，梦见粉红色的莲花转了几圈飞走了，这意思莲花掉下了吗？答，没掉下来。问，梦见我说念小房子那么多，意思是好繁杂好难念，好像有人说你不知道有一规定，念大悲咒一遍等于十遍，准提神咒念一遍等于七遍。答，念得好的大悲咒念一遍可以闪耀十遍的光芒，但是不可能等于十遍。问，昨天我去观音堂向菩萨妈妈询问我天上莲花情况，然后昨晚在梦里好像有人问我菊花是什么颜色，早上的时候听见师父说菊花很好的。答， 莲花长得不像莲花，像菊花，说明还没有成熟。人间虽然是想做功德，但是做的是善事。问，同修梦到有两只像狮子那么大的狗在另一位同修家门口，他们看上去没有攻击性，现实生活中那两只狗是另一位师兄已经失踪的狗，已经失踪大概2年左右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答，两个狗死了，要念经超度。问，睡前请菩萨提示自己可否专注于弘法和在观音堂做义工，晚上就梦见在观音堂有人要义工服，我就找了义工服给他，过后一转就梦见桌子上有米，应该有2-3包，同样也是有人来向我拿米。答，他的功德给人家了，说明自己有功德人家才来拿的，没有功德怎么来拿。问，梦到跟一个妖怪在做男女之事，旁边有个小妖在记录，我心想我怎么可以跟妖怪做这种事，完事之后有20个小女孩排得整整齐齐的，是我和妖怪的孩子，长得一模一样，都是穿着蓝莲花的长裙子，其中几个女孩就说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好像挺自豪的样子，但是只有一套衣服，意思是衣服不够，他们七嘴八舌说的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一看是小妖在说话，小妖对妖怪说，是菩萨让你拥有后代，以后你会有很多子孙。说完小妖头顶发光，原来是菩萨，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菩萨，我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笑得挺开心，但是妖怪不见了。
答，这是入魔了，根本不是菩萨，想孩子想疯了会入魔的，想太多地府的小妖真的会给你孩子的，但是生出来就是讨债鬼。很多人没生孩子之前家里条件很好，生了个讨债鬼后家里钱全部花光，而且还没生出来就开始身体不好，要念小房子，每个21章。
问，梦见涨大水，我住在一栋高楼下，从上往下看，我跟丈夫的衣服被水冲走，2件衣服在水里转，丈夫回来，我故意问他，知道衣服被水冲走了吗？他嘴上说知道，但是我看到他穿一件女人的蓝色衣服，被我说了，就脱下来了。
答，这个男的在外面的女人很快要被曝光了，会被老婆发现，赶紧念解结咒，不然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问，梦见一个大的金属锅盖子掉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把我震醒了。
答，砸锅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造成工作有问题。
问，我以前许愿，如果爱人晋升了，我愿意拿出他每月奖金的500元放生或者做善事功德，结果晋升了，而我也每月放生远远超过500，可能在1500元左右吧，但这个钱不是从爱人奖金卡里面取的，也都是爱人给的，因我不上班没钱，这些钱算不算许愿里面的钱呢？放生时也都忘记跟菩萨说一声了。
答，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问，前天晚上梦见在佛台前给菩萨上香，但佛台上的菩萨不是观世音菩萨，好像是龙树菩萨，又好像不是。梦里面旁边的人跟我说，名称里面有大王2个字，要说显灵不要说感恩，我说不对，应该说感恩。昨天晚上也梦见给菩萨上香，佛台上的菩萨又不是观世音菩萨，好像是僧伽菩萨，请问大王显灵什么意思？
答，家里佛台菩萨已经不来了， 是其他灵界来了。问，梦到墙角堆着一些书，地上有一些脏土，感觉很不干净。梦中知道，这是一些非学佛的书，只是我以前的一些学习之类的书，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梦中想了想，上面有名字不是太好，但又一想，我已经改名并升文，这是我以前的名字，对我没有影响了。现实中改名快4个月了，梦到升文已成功，不止一次梦到没有叫出灵动性，一直在佛台前每天至少叫自己新名字30遍以上，也有近4个月了。请问是代表我的新名字已经叫出灵动性了吗？
答，已经有灵动性了。
问，入睡前请菩萨点化工作的事，想有一份有时间念经度人的工作，晚上梦到有个声音说，你以前念的经是传到下面，你现在念的经是传到天上，请问这个梦境和问工作有关系吗？
答，已经进步了，念经不努力，地府知道你，念得好了，跟天上菩萨相应了，天上知道你，这是修心的进步，不是找工作的问题。跟菩萨相应之后，求菩萨找个好的工作就容易了。
问，同修今年新建的房子有点斜，地基一边大一边小，地脚线斜着拉，对门有一个很大的山，现在学了心灵法门才知道这样盖房子不好，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化解？
答，有办法的话就重新盖，没有办法就只能多念经，设立佛台。
问，同修和别人合租的房子，这次回国要好几个月，同修把菩萨请下包好，现在他想暂时寄放在我家，这样可以吗？
答，放在同修家里没有问题。
问，梦里看见一个白色干净的马桶里有一条黑鱼，原本打算上厕所的，看见有鱼我就不上了，走去另一间浴室，刚好有一个人比我先进去厕所了，等了一会儿也就轮到我进浴室。
答，身上还有鱼要超度，要消业障，念诵往生咒。
问，我母亲做梦，梦见已往生的父亲说要和他离婚，请问有什么预示？
小房子有念了几百章。
答，亡人要投胎了。
问，梦见我房间窗户上有声响，我拉开窗帘发现有只小猫想钻进来，我就赶紧把窗户关上不让它进，它就跳走了。后来我又听见窗户有声音，打开窗帘发现有个小女孩，不知谁家的，她坐在窗户上在那儿哭，我当时的意念想，这是谁家的孩子？我打胎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不知道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他自己流产的孩子，还没有超度走，要继续超度。
问，同修分享关于心灵净土，请问师父开示是否属实？从高空望下去，这个世界群山环绕，宫殿楼阁林立在其中，建筑风格有点像明朝的设计，古色古香，中间也穿插现代设计的建筑楼宇，有点像现在的大学城，全部建筑物都会发出金光闪闪七彩颜色，有点像以前我在视频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圣境，但是又不像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广场，地上和栏杆全是白玉所铺成，空地上树立一幢很大的圆形楼阁，楼阁的屋顶边上有铃铛点缀在其中，随风飘动就会发出阵阵悦耳音声，仔细一听是一阵阵的念佛声传来，不久又换成师父的法音，就这样念佛声和师父的法音声交替传来，有菩萨随着念佛声，时而轻声诵经，时而念诵师父的佛言佛语，整个环境空气都清净无比，心灵圣境都是处于空无中，世间种种烦恼
皆不得扰，这里就是心灵净土，将来修成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众人都会皆往此处念佛诵经听法。从空中看时，净土实在很大，有菩萨往空地不远的池边走去，里面已经有几十朵莲花盛开了，有些已经大如车轮，这些都是在人间修得很精进勤做功德的菩萨。虽然在人间还未入涅槃，天上的莲花已经大如车轮，有些莲花已经盛开，有些莲花还是含苞待放，颜色各异，靠近一些有阵阵的莲花香味传来，好闻极了，非人间任何语言能形容。菩萨们在空地时而念佛，时而观看极乐净土的景象，只要菩萨一闪神不能专心念佛，空中就有音声响起，菩萨们就会入定低头诵经，阁楼里有菩萨在给童子讲法，童子双手合十礼拜菩萨，净土世界每天都会有曼陀罗花洒落，空气中满是清香，菩萨们就在阵阵清香里念佛诵经听法。在这里所有菩萨都具足神通，足下生莲，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答：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思维和菩萨走路一样，想到哪里脑子就到哪里，这个地方就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都差不多，撒曼陀罗花诵经，一个人以后到了天上没有烦恼了，天天修心养性，念念经，磕磕头，到处走走，就是踩着莲花走的，你们梦里去哪里也是直接能去的。解答来信265下。2018年9月29日，弟子拜佛结束念经时，观世音菩萨传意念于弟子：孩子，你莫害怕，多次领你魂魄下地狱，是因为现世的阳人恶业深重，以后地狱会一层又一层的加建，也是地藏王菩萨慈悲这些造恶业果的人，也慈悲怜悯我法门子弟，希望他们不要坠落地狱。为师现在看到网络上借佛敛财的弟子，为师很心痛，我现叫护法带你去惩戒敛财及杀业的大地狱，待会儿回阳间记得写出来，让大家警惕，莫造恶业，莫造恶业。现在天时已经很快了。观地菩萨说：如若不好好忏悔，我会叫护法惩戒，甚之甚之。一、大火热地狱，惩戒敛财大杀业，尤其是靠杀生害命赚取利润。来到一座城墙前，还没进去就已经感觉到闷热的空气，古老黝黑的城门紧闭，空气是火红的天空，里面传出男男女女哀嚎呼喊的声音，感觉这个城可以容纳大概10000余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罪灵。今天门外没人看守，我等了许久，一个鬼差急急忙忙走来向我问话，没接到指令说有洋人魂魄游地府，哪里来的？我回答：我是心灵法门子弟，接菩萨指令下来描写地狱景象。鬼差向上空问了几句，沉默了几秒，就点头让我进去。城门打开，我站在阶台上，旁边两处阶梯是通往城里的，上面可以看见下面是很大的一片空地，没有其余建筑物，很多火锅在冒烟，因为放得零零散散，我也不知道多少，有很多值边的鬼差。我走下去，看见一个女罪灵跪在地上，全身没穿衣服，很多结痂的伤口。鬼差不顾罪灵的反抗，用鞭抽打女罪灵，意念传来， 这个女罪灵生前在佛门地方靠佛赚取利润，又不守佛门戒律，在外淫乱，死后堕地狱，抽打完后把女罪灵很粗暴地从地上拉起来，赶到一处台阶，命令她躺下去，过后另一个鬼差拿了巨斧开始砍罪灵的手脚，连骨一起砍断，随手丢地上。我看到到处都是断手残脚的肢体，还有肉碎，女罪灵的意识还是处于清醒状态，真的是活受罪。第二天待地府天明亮后，地府的白天是灰色的天空，没有太阳，罪灵的身体都会自动恢复成刚下地狱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第二天的惩戒，直到刑罚完毕。如果洋人生前靠杀业赚取利润，因为你害众生命杀害他们，那么死后这些果报也是让你一一长寿。这里每到一个时辰就会放大火烧整个城，鬼差会从城内退出，里面的罪灵会被活活烧死，罪由心起，因为你心中的贪念引来这些罪恶之火，可怜可怜。罪灵都是为了赚取利润才去敛财，才去赚这种黑心钱，都是罪灵心中的贪引来这些大火烧。奉劝心灵法门的弟子们，师父讲的话是真的，不可以利用佛友赚钱，将来下地狱可不好受。我看完后德鬼差点头示意可以回阳间，急急忙忙绕过那无数残骸步向城楼。出城不久后听见有鬼差喊烧城，漫天大火就焚烧起来，整个城被包围在火海中。我如往常找到回阳世的电梯就醒过来了。二，迷迷糊糊中弟子陷入昏睡，观平菩萨吩咐弟子拿好通信器，今天有公文要拿给地府的高级官员阎王爷。弟子领了卷轴，魂体被一阵金光带去地府的办公处。阎王爷坐在案堂上，弟子向阎王爷讲明来意，把卷轴交给阎王爷。阎王爷打开看了后，示意我站在一旁。不久，阎王爷看完公文，告诉我，天上有圣旨下来，要把一些地府的事情转告阳间。天地之间，因为法门的不同，在天与地之间，各有相应的道场，显化在人间，救度众生。其中的门路，非道行高深者，是无从得知。修心灵法门的修道者，本官可以告诉你们，一旦犯戒律或违愿，欺骗佛菩萨，不尊师重道，又犯恶口，一律由法门大护法观地菩萨下旨叫座下护法神惩戒，尤其是弟子在世向佛菩萨行大忏悔者，看事情大小酌情处理，如果恶果累累者，天上会书写公文交到地府，地府负责执法。你们法门菩萨为了避免佛子们不懂地狱果报而犯下种种恶罪，才领你魂体多次下地狱观看，告知阳世众人。接下来告诉你小房子经文的能量在地府如何能超度及净化灵体恶业。小房子是由你们佛教的四种经文能量组合而成，在世阳人是因为犯了种种恶业才形成黑气附于灵体，就是师父每次看图腾讲的黑气业障，根据自身所造恶业，灵体大致分成几种，灰白色、灰黑色、深黑色。深黑色是极重恶业者的灵体，多数下地狱。上次由地府阎王爷向我讲解了灵体的重量，这时阎王爷给我看银幕，一个灵体领了在世亲人念诵的小房子，小房子经菩萨加持 闪闪发光，灵体原本是灰黑色，小房子的四种经文能量化成金光进入灵体内，灵体的黑气变浅，这个灵体在世没犯什么恶业，所以所需经文能量并不需要太多张。有些灵体在世没有行善道，死后会堕落恶鬼道，这时如果在世亲人学习心灵法门念小房子超度，他们会拿小房子去换成地府的名钞，让自己在地府生活环境变好，不愿意去投胎，或者投胎机缘未到的灵体会住在地府，地府和人间环境一模一样，一个在阴，一个在阳。
本王顺带说一说，你们再是修道者，口念经文之昏，经文的能量会减弱，四种经文组合而成的能量是极弱的金光，吃荤杀生，活杀生命，还口念经文，可以告诉你是一点能量都没有。一些修道者境界不高，断不了荤，要大量念诵往生咒，超度身上的动物灵。有杀业者除了断杀如素，就算把自己身上的动物灵超度离开，自身所造杀业会形成黑气附在你们的灵体上，需要在世多行佛道，多做功德来补偿所造杀业。
到此阎王爷按了一下通信器，我拿了通信器在金光护送下回阳世了。三，弟子今天接到观平菩萨旨意，阎王爷有事找我下地府一趟，顺带把一个心灵法门卷轴交给地府处理。在家中闭目休息时，魂体被一道金光带入地府。阎王爷打开卷轴看了一遍，用官印在上面盖了章，把卷轴交回弟子，吩咐弟子交回心灵法门护法菩萨。不久，阎王爷告诉我，今天地府有一个新收的亡灵，生前是一个心灵法门弟子的亲眷，由于家中有人修习心灵法门，做了大功德，死后蒙观世音菩萨救度，让他与你见面，告知详情，特将此案例分享于阳世，告知心灵法门修道者，莫贪世间名利，荣华富贵转眼成空，子孙积德行善学佛才是正道，死后留遗产与子孙只会留祸，让他们为自身利益亲眷相残，纷争不断，亲人之间冤结不断，乃至死后还在我阎王面前互诉苦情，我阎王也是万般无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世间洋人只看到果报来临之苦，可曾想到此乃你前世所种之果，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不多时，亡灵被鬼差带到殿前，一个中年亡灵开口，我生前与兄弟合作生意，不料这个兄弟贪心至极，家中财产生意想自己多瓜分，我在世不识字，在外生意交由他打理，他却欺我不识字，文件上做了手脚，后来大家为了各自利益翻脸，这事我承认我也有错，我们家背着他也拿了公司利益，我向他商议大家各退一步，把公司分了股份各走各路，他却步步紧逼，用法律把我告上法庭，法律程序繁复我又不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无奈之下我求他，求兄弟看我家上下妻儿子女孙辈多人，放我们家一条活路，留我一口饭吃，他却放言讽刺，说让我钱财两空，我气急攻心，在外误听损友，说他不仁我不义，干脆杀人，我长久为这事忧郁成疾，一时想不通，自己准备凶物，驾车去兄弟家，
大蒜，你不留我一口饭，大家一起抱着死，在行凶中，侄儿被我杀死，我兄弟躲过一劫，我被制服送进警局，死前也觉得内疚，常常自己内心痛哭忏悔，可是错误已造成，悔之已晚。我侄儿死后下地府，向阎王告状，上来阳间取我性命，报冤死之苦。我死后转天，就被带入地狱惩戒，被斩断手脚受苦，杀人罪业，是断手断脚之苦。我在地狱哀嚎，但也甘愿受惩戒。幸好我在世有修习心灵法门的亲眷，为我之事伤心落泪，祈求菩萨救度我亡灵，菩萨怜悯我，让我把我的案例公告阳世，不要留遗产给子女，让兄弟姐妹以后为利益相争，亲眷残杀，我死后还要入地狱受刑苦，荣华富贵是转眼成空，待不下去，唯有恶业随身，望菩萨慈悲，以此功德消我地狱罪业。阎王爷叹了口气，观世音菩萨甚是慈悲，在他死后曾劝导这位亡灵，让他明白自己的因缘果报都是前世冤结所为，其实他这位兄弟，我们地府查了，为人贪婪，做生意没有诚信，以后晚年会得恶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位亡灵生前曾经参加你师父卢军宏师父马某法会，有此佛缘，却不懂珍惜。若这位亡灵在世和他亲眷一样修习心灵法门，也不会如此愚痴，乃至造下恶果。哎。语毕，阎王爷示意我离开，我拿了卷轴就离开地府了。答：在人间可以暂时得到利益，但是下去之后全部要受苦。学佛人不造业，不和别人争，你现在拿了，以后就吃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印尼一架飞机失事，189人全部遇难，我们佛友的先生就上不了这架飞机。念经真的很好，梦里被追打被惩罚，你们害怕不害怕？像不像真的死了？就是这种感觉，身体不动但不停的痛苦，所以不要去作恶。2018年10月24日，近期频游地狱，今天被地府官员请去见地府高级官员阎王爷，迷迷糊糊中来到一处现代化的建筑物，走进去见到阎王爷坐在案前，我惊奇不已，因为全部都是现代化的设施，好像我们工作的办公楼。阎王爷脸色微沉，看起来很威严，我何时礼拜？阎王爷说：
我负责掌管马某国家洋人生死，不管任何宗教，死后都会发放这里审判后再依法处置，该下地狱的下地狱，偷人道的就偷人，至于修行不同法门的人，死后如果善果具足，就不通过地府，由不同法门的菩萨护法直接接送去天界或佛国净土。生前如果不善不恶，又不愿投人道的，就在地府居住，地府都有房屋，与阳间的环境是一模一样，只是生活空间不同。地府地狱复杂，非你们世间人所能测知。我现给你一个通信器，你拿回去交与你法门护法菩萨，将来游地狱时通报地府， 我安排人员接送。有些法门在人间传很多年代了，比如某宗法门、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在这里算是新兴的佛教法门。观世音菩萨在天地之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地府也知道这位菩萨。
因为弟子所在的国家有很多宗教法门，眼前这位地府官员有点像阿拉伯人。
其实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各宗教都是依止天地因果法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心为善才是正法，是每个宗教的宗旨。我这里的音律都是根据因果定律来惩戒你们世间洋人愚痴，不懂因果，也不懂音律。要知道造心灵法门口业，我们地府也是记录在案，如果是小小口业就当小恶，如果是大恶口，我就记录成大恶果，恶报是你们自己自受，死后也别向我求饶，我也是根据果来判，地府是管果不管因。如果你们在世有功德在身，我就拿功德扣除，再根据你们自己自身所造因缘处置。不管什么法门都有他们做功德的方法，也有不同的护法神掌管生死簿。与其说是我们地府掌管，不如说是你们自己造恶造善所写出来的。你们世间的人真的愚痴，不知道的事情宁愿不要去说，修了几年就以为什么都懂了。天地之大你们能知晓，法门之多你们能知道的。还有修道人又邪淫又杀生又妄语，是个修道人吗？我这里指的修道人是包含所有世间法门，自然也包括心灵法门的修道者。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一直不让天上下圣旨惩戒你们这些众生，说你们无名有可怜之处，一直在请天地护法怜悯你们这些造业者。善与恶自己心里不明白吗？善果恶果都是自己做的，自己无名不懂因果造业，命运不好，你们好意思去怪天地？菩萨是慈悲你们，但也不是纵容你们造恶业。你师父通晓天地，对你们弟子严格，是因为他知道果，果报来了自己受，明白吗？
地府官员是用阿拉伯语与我沟通，可是我一念中都明白阎王爷在说什么。我用中文与地府官员沟通，他们也能明白我意思。
我这里的书记官都很忙碌，整天记录你们人间人的善恶，你们还要门派之间说来道去，在我看来都是口业，愚痴啊你们。
到这里我好奇地问，如果外国人死在本国，地府怎么处置啊？阎王爷瞪了我一眼，
告诉你也无妨，如果死在本国，魂体会由在阳间巡逻的鬼差带下来。这里的鬼差穿警察制服，在这里查找他们的国籍在哪里。地府有通道，会安排他们去他们所在国家的地府管理。如果是外国人居住这里，在我国造恶业，我根据业大小
书写公文，再押送去他们国家的地府。有些大地狱是容纳不同国家的罪灵一起惩戒，所有国家的地府都有通道直通那些大地狱。如果是定居这里的，我当成本国人民，由我管理。好了，回去吧，好好修行吧。你们法门的护法菩萨都很伟大，暗中一直护佑你们，不要做坏事啊。回去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一直在慈悲救度你们这些众生。你们是不知道，还要说法门坏话，良心到哪里去了？
不久意识清醒，答透露了很多地府的一些情况给你们看，所以不要乱来啊，学佛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这么年轻不就走了，表面上总有毛病的，生癌症或者其他病，实际上有他的业障。很多人过去嘴巴太会讲了，伶牙俐齿讽刺别人，也是造口业的。你一不留心就造口业了，到时候业来了，年纪轻轻就走掉了。
2018年10月28日，地府官员于梦中告知弟子，地府的高级官员阎王爷叫我下去，叫我拿好通信器。这个通信器是由地府的钥匙，由我们心灵法门的观平菩萨保管，将来由地府时随身带着。因为地府地狱非常复杂，不多时来到了阎王爷在地府的办事处。今天地府的官员做了许多调动，因为心灵法门在这里是新兴佛教法门，有大量事务要处理。弟子所在的国家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学习心灵法门，所以调动了很多官员专门处理心灵法门的事务。这次坐在高堂的阎王爷换了一个比上次更为威严执法严格的地府高级官员。阎王爷请我坐下后说，
今天地府非常忙碌，因为一些原因我从其他店调动过来，以后特别负责此地心灵法门所有的法务。今天有一些话希望你回去转告给世间洋人。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自己所造下的因果。不管什么法门或宗教都一样，一切众生在因果前面皆平等。很多洋人死后被押解下来地府审判时，因为生前没有学佛，没有宗教信仰，不懂因果，往往还要用人间的思维和我们地府的官员狡辩。小丫头，你能有此因缘游地府，只是希望你转告修心灵法门的人，只要好好修，照着你师父的话去做，不做恶事，修得好的，死后自有你们法门的菩萨观世音菩萨引领你们去佛国净土。修得马马虎虎的，只要不做坏事，下辈子能投好人家。不修好事还在做坏事的小丫头，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什么法门道场，死后一律根据自身所造恶业发放地狱惩戒。
这时一个鬼差穿警察制服押了一个灵体下来，阎王爷叫鬼差把一个仪器拿过来，有点像称体重的机器，吩咐灵体站上去。仪器的荧幕显示一个数字，阎王爷看了一眼说投人道，灵体就被带去其他地方。阎王爷告诉我，
这个仪器是测量人的灵体到底有多重，做恶业者灵体自然充满黑气，生前小善小恶的人 死后灵体是朦胧的灰白色，分量极重的就会下地狱，只要仪器破表超过100%，那么这个灵体就是去各大小地狱报道受刑后再丢油锅，把灵体炸个魂飞魄散。很多时候刚过世的灵体如果得知自己要投地狱或畜生，都会不服气，在殿前和我争执。我地府有一个显像仪，我只要叫他们往前面一站，照一照你的意识阿赖耶识，你所做过的善恶自然显现在显像仪里，让你们无话可说。有不服气的恶灵敢在我阎王面前撒泼，以为自己还在人间可以作威作福，我就命一旁的执法鬼差仗打。
执法鬼差和押解普通罪灵的鬼差不一样，执法鬼差都长得比一般灵体高大很凶，
通常都是被打到死去活来非常悲惨，再押去地狱。你师父看图腾时说看到的白气黑气，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世间灵体实相，何来胡说之理？地府是公平的，你们世间洋人可知道地有多大？地狱之复杂非你们世间人可以预测得知，就算是在世修行的修道人，这里所指包括一切法门修道者，出家或在家居士，你们道行不够，单单一个地你们都不能知道一个究竟，只有在世拥有大神通和佛果者才能得知天地之事。你以为所有修道者都是拥有佛果之人，只是受佛菩萨恩泽在佛门修行而已，共高我慢，套用人间话语是自毁前程，让自己修行白费。诽谤正法者我们地府正在捉拿，受佛恩泽又说佛门坏话的，如果在世不好好向诸佛菩萨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忏悔真修改过，那么恶果是自受。
以上对话请师父确认是否属实。
答：师父讲的话你们不听，到死了才知道，再叫就没用了。千万不能做坏事，要听师父的话，不要乱讲话。师父从来不允许你们讲其他法门的，讲法门很造口业，管管好自己就好了。